当在我预备今天的这样一个信息主题的时候，我说神啊，你让我来讲什么？然后后来就想到了年前的1月8号讲了做主门徒。我想那一天讲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也觉得非常的好像心里面被扎一样。当我看到大家那样，我也默默的在当中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到年末的时候，神说你就讲1章8节，因为你是1月8号来讲了做主的门徒。感谢神，我想神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要更多的来思想，为何神要这样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再次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激励我们做主门徒，传主福音，做主见证。上在我们的一个生命或者在一个信仰的当中，如何的来做主的门徒，如何的来传主的福音，如何的做主见证，这会构成我们整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几个方面的。当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主门徒，没有更好的装备，我们就或许是成为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做主的见证去做见证，有时我们成为哦，你是基督徒啊。上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的，非常非常的难。而我也盼望今天的这个经文，无论到什么情况，如果这个经文打开的时候你觉得说有一些心里面不舒服，我也盼望圣灵安慰你，因为这是他的话语。我盼望在我们的真的神这样的恩待我们，无论我们怎么样的情况，是移民来的还是为了爱而来这边帮忙自己的孩子来带孙子孙女的，或者来这边求学读书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不是一个巧合，乃是一个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我感谢神。实际上我想今天来到当中的每一位，你的心里面都盼望更多的来认识，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在当中来思想，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当做什么？当做什么乃是因为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你来回应这恩典，你越服侍越喜乐，越愿意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那在信息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实在在要献上感恩，因为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面，你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当中来思想，实际上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神，你眷顾我们，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地方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是为了更好的来敬拜你，更好的在当中可以安静在主你的面前。天父上帝，我就求主你祝福今天你的每一个儿女，也祝福来到主你圣殿的，同样的也祝福那些仍然在线上来当中一同的来敬拜，一同来赞美的。就我们今天也求主你自己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到主你自己的真理，在主你的真理里面被建造。主，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因为在当中你所建立的教会，在今天再一次的回到主你面前，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在当中来等候主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感谢主，我们将你祈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因为当我们实际上看到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上我们嘴巴或者我们在一些时候也会讲说做主的见证，但到底是什么是做主的见证呢？我们要很清楚的，免得有的时候你被一些弟兄姐妹或者被一些朋友或者被家里面的亲人一讲说哦，你就吓了半死了。你说哦，你这还是在做主的见证吗？那做主的这个见证，我们大前提明白完后，再进入到我们该做的部分，这就清楚了，好不好？不要在大前提被魔鬼撒旦给打倒，然后小前提也不敢做，搞得我们是成为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 当我想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许很多弟兄姐妹立即想到，哦，某某人就是这样没有做见证的基督徒。我不是说某某人，我说我们自己，好吧？今天你不要听为别人听讲道，是为自己听道。啊，你不要说哦，某某弟兄或者某某人，我们教会的某某人离开，就是因为某某人没做美好的见证。千万不要联想太多，好吧？我们今天求真理的圣灵来关照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唯有亏欠。当在这时候，我也在同样的在这边，作为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但是在软弱的人，我们在当中有许多做了美好的见证。既然神在当中让我们一群软弱的人的当中兴起了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为那些做主见证的这些人来献上感恩。当弟兄姐妹，或许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要问你说，我们一同要在当中，在今天的时候来感谢一位姐妹，你可能会心里面会想到她是谁。虽然我跟陈传道认识十年了，他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在做布鲁克学生团契。但无论怎么样，在跟陈传道的交往的当中，他很影响到我，因为他在自己的信仰当中，他持守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也在神的面前来守住这样的一种他被神呼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是很难得的。这是很难得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要做主的见证，乃是持守真道。持守真道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甚至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些做传道的，因为为了迎合大家的胃口，为了迎合大家而软弱的。为此，我真的说实话，我因为在这个瀑布这边，我想有很多的影响我们的。然而在这边的时候，神让我在服事的当中，他给了我一个榜样，就是陈传道。虽然陈传道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一些交流，有很多的彼此的鼓励。首先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软弱，因此我们需要同路人，需要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成长。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边，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不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你觉得你行的时候，你必然跌倒。这我们也盼望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思想，一同的来明白。那当然，我现在因为知道人都是要靠一些辅助的，人没有什么能力，我也知道因为老花了，好，已经看到了，谢谢。好，非常感谢神，你就看到了，神再次的提醒我，我是需要被帮助的人。陈传道再次的帮助我把这个打开。当我感谢神，虽然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神的话语带来的是我们生命的更新。像在我们今天在所读的经文的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思想，这个当中我们要真正的来思想做主的见证。当然在那个约翰福音的15:26-27，耶稣实际上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很清楚的来记载，但是他透过整个事例来告诉我们。因为在15:26-27，耶稣对他们说，但我要从父那里来差圣灵保惠师，就是父那边出来的真理的圣灵。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受难之前特别的来吩咐他的门徒。圣灵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要去了，他要赐下圣灵，而且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的。那也很清楚的，圣灵来是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紧接着才将这样的使命来告诉我们这些来跟随主的这些门徒说，你们也要做见证。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明白，圣灵来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紧接着将我们 摆在这个之下来为主来做见证，而且因为你们是从头起头就与我同在，当然对当时的那些门徒这句话他非常的明白。同样回到今天的我们在圣灵时代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当明白，因为神先呼召了我们这些人来成为神的儿女，紧接着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做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的当中一章八节，这很清楚的耶稣在复活之前在升天之前再一次来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要等候，而且等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必得着能力。弟兄姐妹，这谁给我们的应许？那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你们必得着能力。这样的肯定，你敢肯定现在你是一个蒙恩得救圣灵所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吗？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并且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当每一个时候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经文，同时要在经文当中来明白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带到瀑布这个地方，我想他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或者很大很大的使命要交在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这群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昨天很奇怪，因为我的车子启动起来停了半年没启动，那么因为特别的启动起来后呢，然后我第二次去想开一开的时候，结果没开不起来了。我从我个人开旧车的经验，我知道是火花塞有问题了。一个火花塞点火不起来都是一个问题的。那当然昨天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后来点着了，那我就想把车溜一溜，那结果我准备溜车的时候，我所爱的妻子回来了。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车子小，我想去充下电，带我去溜溜好吗？我说你要去吗？他说也不容易找到跟你一起出去的时间。我说好吧，反正这个也不浪费时间，就去溜车嘛。那就溜了一圈，昨天我溜了很大，那一圈真的溜大了，从我家溜走高速走出来，然后到瀑布看水。像当看那个水的时候，我就在思想，神把这个教会建立在瀑布，甚至瀑布潭的教会的主业就看得到那瀑布。这个瀑布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个很美丽的瀑布，我们是不是像那个瀑布的水永流不断？这边很多来旅游的，有很多的来到这边，这边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中心啊？这个是要思想的。然而在这瀑布的非常冷的时候，有很多人，然后我们就顺着昨天真的是我好像看到我的妻子又回到那种很年少的那种很可爱的情况，她说你多带我转转。那我说那多到怎么个情况，时间也是有限的。后来我就顺着这个 Niagara Parkway 一直走到 On the Lake转一圈，然后从 On the Lake 那边沿着整个 Lake Show 开回到家。哦，我才知道神儿让我这样转一圈，今天来讲道。神很奇妙，像传道人为了一篇讲道的时候，因为实际上是非常的难的，然而难的当中，只要你尽你所能的去努力，然后在之后将这样神的话语交回到神的手中，神必要在今天的时候，不是因为长兵讲道，乃是神要透过这不配的仆人来对弟兄姐妹讲。如果当我们明白整个圣经从使徒行传在这个地方，请问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大家都知道对吧？路加。路加为什么要写使徒行传？当然是圣灵的感动。那为何圣灵要感动他写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 那么弟兄姐妹可能就要来读路加福音。当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结尾的时候，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到49节这个当中，我们也在这边看到说，实际上我们会读到很相似的那个使徒行传1章到8节的，他说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加在你们身上的，而且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实际上从这个经文结构，我们立即会想到，哦，是的，又再一次的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再一次来提醒他的门徒，你们要在等候，要等候。但到等候，我这边也加了一个黄色的字给大家看，说你们就是这次的见证。好，这个很重要的，那读经读到这边的时候，做见证你就不要自己来想怎么是做见证，你一定要从经文来思想做见证。那么到底为这事做见证是什么呢？因为你要从44节来看了，因为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就是你们从前怎么样，你们从前同在的时候，耶稣来对他们所说的，所说什么东西，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忆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讲？耶稣这边要宣告他是自有拥有，而且整本圣经所做的见证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因此说，我们当说要做主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宣告了这样一个至高的这样的一个奥秘的真理？我们是为主来做见证，为那创造的主或者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而且耶稣也紧接着是开了他们的心窍，当然这边开了心窍是为了使他明白圣经，使他明白圣经。那我常说，像人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读明白圣经的，这很多人都越来越知道。那我才会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当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在你翻开之前，你做一个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让你不配的人可以在读神的神圣的话语的时候，可以靠着真理的圣灵来让你明白神的心意，在当中读到神要对你的一个养义的这样的一种话语。当我们在当中也看到，当他讲主耶稣当让他明白圣经后，再次来对他们说，圣照着圣经所写的，基督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什么悔改赦罪的道。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整个北美或者在这个整个福音所传播的地方，现在整个的福音开始走向了一种衰落的样子，是因为在做见证这个事上已经出了极大的问题。所传的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见证的也不是那位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埋葬、为我们而复活的基督。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是用我们要的来理解圣经，用我们明白的来解释圣经，以至于把这本圣经解释了不是神的话语，是我要的话语。弟兄姐妹，我想在这时候我们在当中可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当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首先做见证，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应当要知道。因为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6节才会特别的来告诉我们，你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你是为这事来做见证，你们应当知道。那我们要应当知道，在我们做见证是为谁来做见证？我们所知道的乃是所有的见证指向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到了新约才出现的一个人子，他乃是从整个旧约，从整个旧约里面，从创世以来一直过来 所告诉我们的。因此说，我们要更多的知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需要读圣经，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是神的话语，同时我们要祷告。但这点在我们2023年的年末的时候，瀑布教会做了非常好的，在讲堂信息以及团契的当中，今年整个围绕使徒信经来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以及我们在当中有更多的操练的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在年末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我们要来做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整个的圣经的核心里面给我们必须，而且是必须应验的，从整个圣经，而且是照着圣经所写的，我们基督必要受害，而且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因为我们要传一个是使人得救的福音，这个得救的福音乃是一个恩典的福音，这个恩典乃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这个恩典里面知道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吧，有的人服侍，在服侍的当中不但没有蒙神的喜悦，甚至还得罪了神，也伤害了人。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服侍乃是在恩典的里面，一个不配的人去服侍那个赐恩典给你的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种知道的时候，你的服侍可能服侍不久，因为你的服侍出于你自己的，来自于自己愿意。在你愿意之前，你首先要认罪悔改。你知道你是需要认罪悔改的，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贝。我想常常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一个身怀洁净洁正的人在 ICU 里面，当他因着一个医生拿出了，虽然说所有的证据都判断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为到这个艰难的时候，如果一个医生拿出一个药说，我将这片药送给你，这是个特效药，那也因着他信这个医生的缘故，他接受了这个特效药，吃了它，紧接着他身体恢复完后，我想这个人他一生人都会怎么样，感恩这个医生的。然而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的这群人，乃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感恩吗？你真的有感恩过吗？或许你甚至来今天的时候，你都还在想是奉献5块钱还是15块钱20块钱多少钱，还在那边计算的时候，神照样要提醒你，你爱我吗？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知道讲到现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谁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呢？是我吗？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说，我把自己的我放下吧，让神的心意成就，而让神这样的一种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着一个，让我们在这个真理的恩典里面来回应。我们知道，我们应当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神成了人来到世上。当然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信仰的整个里面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受害被埋葬复活，这就是我们要去宣告的福音。宣告的福音，整个福音是围绕着耶稣，我们要信他是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成为了人，因此他来到世上，他自己卑微的来称自己是人子。 但我们也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让我们清楚知道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车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将这样的一种从旧约里面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位被神要差来的这个弥赛亚，他就是神，就是基督，他是神自己来到世上，他被称为永在的父，全能的神。那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做的见证乃是为谁做见证？为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做见证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你再回到马太福音的28章，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那在这个经文当中，一开始我们明白，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的东西当中，你要知道你们的能力的来源乃是来源于我要赐给你。那在我们明白我们要知道的这个信仰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了人，这是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这个一开始对神或者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认识。但这个应该是在1月8号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讨论到信仰，我做了这样的一个PPT 的一个画面，因为这也就是在疫情里面让我做一个传道人，一直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传一个信，实际上我们讲的基督教是一个信仰，你不但要信得明白、信得清楚，你还要有 action。要仰望基督的再来，这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见证，有的时候你会是在思想，当你可能顺风顺水，有工作，有大房子的时候，你可以邀请很多的朋友来，让他看到神的祝福，我说阿门。当然如果你只这样做，就不阿门了。实际上很奇妙的，前几天有一个年轻人从门区要来到我们教会，当他来到我们教会，当然是因为有一教会里面有个老弟兄老姐妹特别接待他。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他因为他从起来我们欢迎他都讲得非常的好，但是当事后在跟他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就觉得说他心里面有一些东西。那当然感谢神，因为他离我家，后来崇拜完后过了一个礼拜，因为我比较轻松下来了，我就跟他联系，我说我要见你。那我见了他，然后经过一些聊天，实际上然后才意识到他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重担，那种难处我想在座的人很难承受得起。在去年的12月20几号，他收到了一个从中国来的通知，说他家里面的父母亲有事。当他收到这个时候，他立即的准备回国。当他回国的时候，因为那时还要整个人所有的回到国内都还要有这个隔离。当他在隔离完后，才真正的知道他回去不是只是说他爸爸妈妈有问题，是他爸爸妈妈都死了。他是回到北京，爸爸已经死臭掉了，妈妈后来也死了。那是一个相依为命的一对老人，也不是老人，60多岁的人。因为在这个疫情里面，他的妈妈本来是个身体的软弱，非常的软弱，然而爸爸却是爱自己的妻子，不断的在当中来陪伴自己的妻子。而或者疫情太过残酷，在那个冰冷的世界，在那种人没办法去更多去关爱的时候，竟然这个 丈夫或者他的爸爸为了照顾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到底是累死还是怎么死不知道，他死了。然而或许他死了，他没办法照顾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死了。我这种悲剧发生在一个38岁的年轻人回到国内的时候，你说会怎么样？你说会怎么样？但非常感谢神，在跟这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神竟然透过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弟兄，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有的不可能在他的身上都成为一个恩典。他想看看自己的母亲，看自己的父亲在离世前虽然被时代给裹住，他很想看看，这种看都成为不可能。然而神有恩典，竟然让他有机会看到他的父母在濒死待会打开的样子，这是个恩典。当那些人在送亲戚送的时候，在外面哭的那种场景当中，有个殡仪馆的小伙子就跑出来拍了他一下，哥们，你是我看到最是汉子的人。这句话对一个不信仰、没有信仰的一个殡仪馆里面工作的人员，认为说这个人他从来不可能，父母亲的离世在这样的艰难，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他非常的自然的进去，然后看完，然后在那默想了，就好像都没做任何的哭的问题，他觉得说够硬汉的。后来他跟他讲，他说你知道吗？人都不知道活着的明天怎么样，但我知道我的父母他已经信了耶稣。在这个时代，你一个微小的在那么艰难的当中，你知道你是有盼望的。我的父母离世了，那么艰难，我不再抱怨这个国家，不再抱怨周围的亲人，也不抱怨任何东西，因为我不需要抱怨，因为我的父母信主了。阿们。若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群有信而带来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盼我们的儿女成功，盼望我们的房子更大，还是盼望我们在别人的眼中看我们像模像样？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没有见证的人，是因为我们没有盼望。等我们再次回到当中，我们要在经文的当中来思想我们的所信的，我们所传讲的又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还要去传讲，我们传讲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你的认为的那么简单的个人的认识。当然恩典的福音或者神赐恩典给你，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以致你信主，那还不够，因为你要来到教会，要进到小组来，在当中来更多来明白那真正全备的福音是什么，是使人悔改的福音。而且当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直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当悔改。这一开始整个新约里面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主耶稣基督从施洗之后，从起来之后，也同样的说，照着经上所写的这些事情，以及所有的我们在读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所应许的，主耶稣基督再次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当悔改，悔改来归向，来看，将眼光来移向人子耶稣。那我们所传讲的是要传基督耶稣的福音，若是我们不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把人骗进来， 或者因为我们给他我们不敢讲，可能我们因为是传道人的缘故，因为我们传道如果不让弟兄姐妹开心，我们工资有问题了；如果不使弟兄姐妹开心，我们的奉献有问题了。都在这方面，我可以这么说，陈传道成为我的榜样，我两个人在一起为到主的福音的缘故，我不能够讲很大声，这时候要讲小声点。我想我们两个人是在主的面前尽力的去忠心了，尽力，没有很好，没有说 perfect， 但是80%或者70%是有的。那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去传讲真正的福音的人，或者敢去明白或者也愿意去信真正的福音的人不多的，或者越来越少。那我也盼望今天来到当中的无论怎么样，不要再流浪了，不要在外面做没有见证的基督徒。这个福音很难传，一，我们把真理没传清楚；第二，因为我们听到的真理不清楚，那我们人就成了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只能做没有见证的基督徒。那到底是谁的问题？你又说是传道人的问题，对，是传道人的问题。那我们传道人真的在这个当中，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神呼召我们，无论我们做小组带查经的，还是做团契的，各方面我们都要起来来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应当要传使人悔改的福音，而且并且是要奉他的名来传悔改认罪的道，认罪。那这是我在我做传道以来，我看到弟兄姐妹的成长，我很容易感受到，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那种在神的面前的那种认罪悔改的心越深的人，他受洗之后，他那种感恩的心就越多，他的见证就非常的美好的。生命，生命，生命来以感恩，感恩来以你实实在在经历到，实实在在明白，若不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拣选或者这样的爱，我仍然是不可靠的。因着我不可靠，神仍然爱我们到底，我们就要去传这个使人得救的恩典的，而且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应当去认罪悔改。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你越多的来认识神，你的生命当中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配，你觉得越来越不配，你就会爱主越来越多，你越多的悔改，神就让你升高越多。别装了，真的别装了，要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败坏，看透自己，看透自己。如果当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自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敢一传那个使我得救的福音。为什么我们不敢传？因为你以为这样一传出去你就没有面子了。 No， 在神的面前你是赤裸敞开的，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神知道，神都知道。若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要传讲的之后，紧接着今天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部分，也就是圣经所主耶稣基督亲自所应许我们的圣灵，圣灵，圣灵来赐给我们能力，圣灵来是要为主来做见证，而且他来了是就要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刚才所读的26-27节，然后怎么样？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这就是整个见证的内容。当我们见证内容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传的传对了，紧接着就把我们生命摆上成为主的见证。秩序不要乱，好不好？你都不清楚，你就不要乱做见证了。说啊、哦，这个，当然我有一些见证你在神的面前你做完，我也求神来怜悯。有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热心所传的见证，哎呀，我没工作，我一祷告，神就给我了，为此也是一种见证，但这个见证不够完全 ，OK？ 那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只要恩典的，一听这真好，然后他就来了，然后信了几年了，然后结果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也常常的啊，很喜乐的在当中， 结果有一天他也碰到事情了，他一祷告，神没应许，他就离开了。那这会出现什么？这就成为没有见证。你不要以为人很多进来了，当有人从这边离开的时候，神会在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传清楚福音的缘故，也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福音的委身的缘故而受羞辱。那么当我们这时候我们说应当依靠，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这一章八节，也就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再一次来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当你们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刚才我们也从路加福音来思想了做见证的意思很清楚，然后而且就要回到我们自己来，应当来依靠圣灵。当我想弟兄姐妹说那就不用说了，我自己去读使徒行传就好了，因为整个使徒行传就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话是真的。那一群软弱的门徒因着圣灵的降临，在第二章所记载之后，圣灵所降临之后，这一群软弱的门徒开始去传什么使人得救的福音，将整个的真理，将人类一切的需要直接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而在这第二章开始圣灵如火焰降临之后，紧接着在第二章这些人就起来了，带着神的能力赐给他话语的能力，来向那些来到当中的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语来跟他们传讲，而且直接的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神接着接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已经行了许多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自己来证明给你们看，然而他们证明给你看看，你们却硬着心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升他，立他为主，为基督。当时的这些人听到这句话是怎么样的反应？是心里面非常的扎心，以至于在这个当中来回应，来问他们说，我当怎么样做？这时候彼得才跟他们说，这是个传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次看到，因着彼得来传讲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这些人听得不得不来，我当做什么？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而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你们的罪会被赦免，赦免了你的罪，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当天受洗的3000多人，这就是传福音，传一个真的福音。这个福音真到怎么样？这样的福音传给领受了这些人的生命开始改变。那你说在哪里改变？我们紧接着在第二章的43到47节这边就看得到，他们信的人怎么样，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哦，你说那是很美好，但是是使徒时代，是因为你软弱你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OK，是你软弱，你不敢面对这个面题，你就把这个东西再加个时代论，时间的问题就把它放回到使徒行传，使徒时代的时候。 No， 今天同样也是让我们要去效法这样的，要明白当时所做的这些人所做的这个事情，他们是都在一处，而且房屋公用，并且卖这个田产家产。那这个卖，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些自己的家里面所拥有的全部都摆在神的面前被主来使用呢？你开放过你的家庭吗？一次两次，当你的家庭开放了，被来的弟兄姐妹太开心，或者被那些孩子们不小心把你那个豪宅弄得乌七八糟的时候，你还开放吗？你爱在哪里呢？是爱你的家还是爱主呢？ 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当圣经圣灵向我们来这样的彰显的时候，我们只有接着说真的是自愧不如，而且在当中我们真的也盼望今天神要把话语打开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更加起来，再一次的起来为主来摆上。那当我们看到这时候，看到他们这些无论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整个福音传开，真正请问使徒行传里面福音被传开的有一个条件是什么？逼迫。你不要以为说给你好的条件搞你 no 是逼迫。人是软弱的，神透过这个条件让这些人因为受逼迫而把福音传开，这是很特别的。你不要用你的方法来想神的方法，神有神的旨意。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的这个脉络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的。当然如果说弟兄姐妹要看到在第四章的十二节，这不是说这是整个的宣告，除他以外，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这样的宣告是因为这些使徒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了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要去做我的见证，这样的见证的内容，见证的核心，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而所做的一个见证。但无论他们受到怎样的逼迫，他仍然持守，仍然的持守主的真道，传主的福音，不会因为逼迫而减少对福音的东西，或者因着自己这样的一些被逼迫而减轻去传主的福音。当如果弟兄姐妹在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也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一个死掉的人，是谁？史蒂芬。感谢神，你记得都是那个正面人物，你没记到那个提醒我们的人物。哦，亚哈尼亚死了几个？两个，对吧？夫妻都死了，为什么死？为什么死？祭奉圣灵，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将用这样的绝对的公义跟整个的真理的启示来提醒，来关照人。实际上这时候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第五章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软弱的，但在软弱的人的当中，你不可以祭奉圣灵。他为什么祭奉圣灵？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样的将所有所卖的财产拿出来，你没拿出来没问题，重要的问题你说你拿出来了，欺骗，这样的欺骗，我想弟兄姐妹要明白的。虽然当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吓一跳的，我也在审视我的这样服侍神的面前，我有这样的可怕的情景吗？这是很小心很小心在神的面前要明白欺哄圣灵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是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你不要诡诈，不要欺骗。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躲藏。如果你可以躲藏过神，在神的面前你可以隐身掉，你就是神了，你躲不过他的，他都知道。那我们看到，当然刚才也感谢神，因为刚才梁平跟令秋都说是斯提法，对。但我们这时要看正面的人物斯提法，在这样的为主的缘故，那些来传讲主的福音，以至于那些人听到福音，不但是不信，反而用石头、用各种都起来，一同的要来打死斯提法的时候。斯蒂凡在被这些人石头围着打，不断的打，以致快要死，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斯蒂凡同样的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时候他又跪下来，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气大声的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就睡了。当我们知道这一幕，就仿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这些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任何时候做见证，你可以在艰难的时候，也可以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 都可以来做主的见证的，但我们往往是在我们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做见证。但我要请问，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最有见证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啊，安提阿教会，感谢神！你看，那这一年或者这几年，在这个我们的陈传道带领的下，我们的教会是被建立在真理的根基里面的。对，或许是，不是说我们现在说最有见证的教会是安提阿教会，或许在整个包括现在的世代里面，都要来数算谁哪一个教会是最有见证的教会，我们都不得不说仍然是安提阿教会。你信吗？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站起来，你走出去看看，看有人认得到你是基督徒吗？这个地这边的信徒，这些主的门徒，因着被操练，而且活出了一个主的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被人认出是基督徒。各位盼望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应当倚靠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能力是绝对够我们用的，重点是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你又还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很多的事情来做。当如果要从圣经或者从使徒行传到整个的书信里面，你就不得不又看到了一位为主忠心摆上做主美好的见证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当中，他是一个知道自己，实际上为什么保罗，实际上我们去思想，当保罗的那个见证，他不是讲一个讲一个委婉的话，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以为保罗是讲开玩笑的吗？只有真正保罗那种意识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的人，才可以在蒙恩得救这条路上为主死都甘愿。我们没有见证，是因为我们没觉得那个恩典真的有那么大吗？像我这么好的人，我只要有一点点一点点恩典就行，我不需要耶稣为我死。如果你知道你今天你活在当下，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耶稣为你死了，你就知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为着耶稣，为着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了。这是保罗在生命当中经历到那种靠自己一点都不行，靠着律法他也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来投降，来接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他才知道是何等的宝贝，这是重价的恩典，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成就的，在这个恩典里面回应，这就是保罗。那保罗所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无论在什么情况，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了。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或者以及看到保罗书信当中所呈现给我们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就是在当中来思想保罗在这个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而且他不但是要这样，他甚至还希望他在神的面前的这个成为一个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我想明年或许大弟兄姐妹因为透过今年的这个信息，可能明年会更看重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且要传的真正的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就是主耶稣来保罗来劝勉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的一个很重要的劝勉。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理解吗？
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显然为主做见证这个事情在世人的心中是什么？是可耻的事，或者心不甘情不愿的事，对不对？哎，他说你不要这样，你反而你要怎么样，甚至你要看也不要以我啊，我这个保罗现在被囚在监狱里面然后维持，而且你不要以这个维持，而且他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来同受苦难，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重点来了，就重点来了，神救了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救了你吗？救了你也救了我，是从我们走向死亡，他为我死了，他把这样的活赐给我。那为主死为主而活是这样的一种，你经历到神救了我们，而且用圣召召了我们，不但是救，而且将这样神的这样的一种圣召，神的圣功，神的这美好非常荣耀的事来交在我们的手上。那为到这个缘故，因着你们要怎么样？这就是要回应整个的信仰当中如何的来回应，如何来为主来做见证。保罗实际上我觉得说他在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会糊里糊涂的。也只有我们把这个信仰信得清楚的时候，以至于保罗再一次来提醒他们说，来告诉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来告诉这些告诉他说，你们要靠着主，要倚靠他的大能大力。这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要靠什么？那是靠着圣灵，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金装、圣经以及圣灵以及各种的弟兄姐妹在当中的恩典，以及对这些事情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在以弗所书的6:10-13这边所提醒我们的，以致我们是知道我们所有的活在这个世代，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征战，我们都在征战。弟兄姐妹说，有吗？有征战吗？没有，像时时刻刻都在征战的，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没意识到。那我们今天要更加的知道，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征战，圣灵与情意相争，你时时刻刻都落在这个当中，你也唯有靠着圣灵才可以得胜。我也不知道我讲了几分钟了，你帮我看一下表，还有几分钟，还可以讲10分钟、5分钟、5分钟 OK。好，我们对，因为我看你这边没时间啊，那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的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今天我们要做主做见证，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谁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整个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要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成为主的见证，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正如我们上一讲的时候，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就认出来。当我们在这个宣告的时候，宣告，我刚才讲宣告，弟兄姐妹千万要记住，不是靠你做得有多好来见证神的大能 ，OK？ 千万不要这样。前面那两点很重要的，那叫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首先要承认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乃是蒙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因为我们把那个恩典讲清楚，让别人也像我们一样来领受这样的福音，领受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当然在如果弟兄姐妹在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4:8的时候，这边我们就看到保罗再次的用他的生命来做一个榜样，也来做一个见证，来告诉提摩太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他要来在提摩太的面前来做一个见证，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来为我存留，乃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疫情之下，有没有知道现在接下来的这样的难处还是一不断的进行中？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成为一群爱慕主耶稣基督再次的显现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为主，为那美好的仗我们来打，也要为到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要守住，不但要守住，我们还传扬使我们得救的蒙恩得救的那个恩典的福音。我们传福音，以致我们来为主来做这个见证。我再一次回到当中，我怕弟兄姐妹一回去马上就来应用，结果一应用了你自己就觉得出现争吵。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主见证，第一我们知道我们要做见证是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见证要去传主的福音，我们要传使人得救的福音，使人要能悔改归向整个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若没有十字架，或者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偏离了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所教导我们的福音。我也盼望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来了，我们知道明年我们还会活着，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明年你还是活着。那既然我们活着，那么就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福音的缘故来活。我也感谢神，对，我知道我刚才一摁把屏幕都拉黑了，在这个拉黑的时候盼望你们心里面没有被我拉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之所以自己认为还有一点点光，乃是我们自认为有光。当这个在主你这真理的圣灵的面前，我求真理的圣灵此时此刻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一个黑暗里面，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内心也是黑暗的。主啊，就求主你的真光用温柔的医治来医治我们这群软弱的，也求主你的真光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照耀我们，以致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这个真理的光里面来成长，也在主你这个真光里面来为主你自己来做见证。天父上帝，再一次的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也再一次的求天父上帝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因着主你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一同的起来，一同的起来来宣告主你的福音，也宣告主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为我们爱的一个向我们的彰显。也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来做主你的见证，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在我们亲朋好友的面前来宣告，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成为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一个见证人。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大家。